今天我们是学习《论家经》第126讲，我们正讲到谭先生的一本中间，这个为了能够完整的理解他的这个意思，我们稍微的往前复习三诵。谭先生前边说这个意的是清净性相所谓我，是内自证之境界，此意即是如来藏，非为理两者所知。这个意思是说，佛说我说的这个自性清净心，把它方便称为大我真我的这个我，是我内自证之境界，就是是佛内心自己实证到的境界，这个也叫如来藏，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装上这个染污的种子或者清净的种子。非为理两者所知，就是说不是分别，理就是道理，量就是度量，就是我们用梦中凡夫用分别来思维的这些人所能够知道的，不是梦中凡夫的境界，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的境界，圣者的境界，是这个意思。这个后边他一个说明呢，话是对的，但是他理解是错的。这个话是说此名智境，非是实境。这个话本来佛的意思是啊，说这个是圣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的智慧的境界，就是说从梦中醒来的见真实的圣者才能见到他。非是实境，就是说不是那个梦中凡夫用这个什么六识六根六尘认识的境界，分别出来的境界，不是这个境界，本意是这个。这个谭先生怎么误解呢？下边我们一步一步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我们必须把这个分清楚，因为你学懂学不懂，我们现在末法邪说横行，很多人看不懂佛经，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听的是，就是刚学佛听的到处都是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说，这个邪说的核心就是把佛说的空跟无都颠倒成有，也就是把佛菩萨的圣者正见给颠倒成了梦中凡夫的只有邪见，这是末法跟正法的根本性的区别。正法就是佛说面前就是如梦，就是空，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见真实，唯识无境，这是佛的正见。到这个为什么现在叫相法末法，越来越末法就是邪说横行了。末法的邪说跟佛说的正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就是佛说面前是梦是空，你从这个梦醒了才见三界唯心的真实，三界唯有心，这才是真实。梦中的这个凡夫呢，到末法的时候慧根就不行了，这个善根就不行了，然后呢听不懂佛说的这个空意，不相信面前是梦，他就觉得这么真实怎么能是空呢？他这个没有这个智慧，他理解不了，他就认为面前是有，所以他就把佛说的五蕴皆空，什么十八界皆空的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什么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无，他就觉得这肯定这个东西是有，他就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解释成有，就是面前就是真实世界，面前一切都是有的，我们成佛修行都是在梦里头就可以，颠倒成凡夫的邪见了，完全跟佛说的相反，这是末法的这个为什么叫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就是佛法还剩那么一个一把尖儿，那个剩的一把尖儿是什么呀？就是佛经，佛说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但是呢无修无证，就是有教无修无证，就是说佛的教法还在，但是呢没有人能看懂，都误解了，你看不懂就不可能照着他真正的实修，不会修你也不可能正果，所以叫有教无修无证，这就是末法，末法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接着往，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刚才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末法的人看不懂佛经，就是因为他一学佛听的都是这种颠倒佛法的这种邪说邪见，就是说空不是没有，空都是有，都认为面前就是真实世界了，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去读佛经，怎么读都读不懂，是不是啊？ 一看观音说五蕴皆空，这怎么可能呢？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我这不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吗？怎么能说没有啊？全都看不懂了。哎，所以呢，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末法的邪说是什么，正见是什么，你才可能读懂佛经。所以我们要在这儿，这个正好有这个反面教材，我们可以这个来辨别，就是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见。我们来往下看它第二颂啊。若然观察于诸蕴，了知能所取性相，行者当于观察时，如道理智即生起。这个颂子的本意呢，因为我们前边有古本，哎，两个都学了。这个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来观察五蕴，你了知，哎，你了解知道，能所取性相，就是能取的人和所取的法，他的自性有没有啊？哎，你知道没有？哎，梦中一切法没自性，五蕴没自性，十八界没自性，这叫了知能所取性。然后有没有相啊？相也没有。哎，如果你认为有相，就是梦里还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哎，说我看见的这个颜色像是什么呀？是你的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相。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相。什么叫真实存在？就是客观存在，不管你看不看，它都在，那个叫真实的相，那才叫有相。你不能说我主观感觉算数，哎，我不是客观存在的，我眼睛显出相来了，那就是客观有，那就是真实有。那个精神病都那个叫幻听、幻视、幻觉，是吧？那都成了正常的了。哎，主观感觉的相不能算，哎，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相才是真实存在的相，才是有。哎，你不能这个说我这个眼睛搞有病了啊，我看见我面前有蚊子飞啊，我看见了，那就是有。那个主观有的相，你眼睛有病产生的那些五七八糟的东西，那个是没有，从真实角度说是没那个相，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佛在这儿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看看那个五蕴，能取的人有吗？没有，自性也没有，连样子也没有，就是指真实存在的人的本身的样子，哎，自性自相都没有。所取的法有没有性啊？物质，你能看见物质的自性吗？看不见。哎，物质的样子能看见吗？看不见。说那物质，我看见有颜色呀，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物质本身的样子，不是它的自相。一定要记住这个意思，物质本身的相自相是什么呀？就是你看不看它都在，那叫客观存在，真实存在。哎，不是你这个，你就跟你看说啊，我看见这是白色啊，我看见这是红色，那狗呢牛呢，它看就是灰色黑白色，你说你对还是狗对啊？都不对，都是自己的那个眼睛有毛病才看到的自己眼睛创造出来的颜色。哎，好，这是这两句的意思，就是五蕴皆空，自性自相都没有。行者当于观察时，如道理智即生起。你这样观察，修行的人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佛说的道理，像五蕴皆空啊，什么这个十八界皆空啊，哎，这些道理呢，你就哦，就是五蕴皆空，这五蕴没自相，没自性，哎，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个颂子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常先生呢，他非要在这儿给解释一段，解释的什么意思？我们也讲过，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啊。他说：“常人知我，必知五蕴，而非知为知识。”他这个地方啊，就是给故意这个污蔑为识，就是他理解为识理解的错的。他说：“一般人执着我呀，必是执着五蕴，就是认为我们这个五蕴身是我。”哎，这个是比较低级的，这是现在。就是个末法唯物主义者才这样执，哎，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这个像在这个古代，像那个佛给小乘讲这个我的时候，人家都不会指五蕴身是我，说五蕴身里头没有我，那个我是指的什么？指的一个灵魂，哎，就是古代人认为这个肉体不是自己，哎，灵魂一个你摸不着，哎，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它一定存在，哎，它不死不变，哎，他认为他有那么一个东西，那是人知道的我。 像他说的这个常人指导读我，在佛那个时代，在古代没有的，没有人这样指，就是很傻的人才这样指。但是现在末法呢，唯物主义就这样指，所以他竟然说常人指我必指五蕴，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哎，这是很傻的人才指导五蕴是我。五蕴里头有色蕴啊，有物质啊，就认为这肉骨头都是他自己。哎，然后呢，非为之实。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这个为实啊，执着的是那个实蕴是我。哎，为之实就是只执着实蕴，五蕴里的实蕴是我。实际上这才是这个就是古今中外就是一般执照的我，就是那个实蕴，这是对的。但是他就是这个低水平，就理解这个肉身是我，不是那个实蕴。哎，你看五蕴身就是肉身了，包括肉身了。哎，他认为人执是五蕴身是我，不是执实蕴。实际上五蕴里头啊，人们执的那个灵魂就是指那个实蕴。哎，不管有你叫他灵魂叫什么，不管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时运。时运在五运里头代表什么呀？代表梦中有一个精神主体，精神存在，他能够认识前边那个色运物质世界。认识的时候会产生三个步骤，先产生直觉感受，受想行。哎，想是形成概念，行就是心开始活动。哎，这个谁开始，哪个心开始活动啊？时运开始活动。哎，前三个都是时运的作用，时运是体，那个色运是物质世界的体。哎，所以呢，前边我们也学过，佛说五运实际上只有两运，一个色运，一个时运。哎，一个物质存在，一个精神存在，两个体。然后那个受想行是什么呀？是那个时运体的作用，他认识的时候，那他精神活动的过程。哎，那个不，那是作用，不是体。所以佛说只有两运。你想人们执的时候执什么呀？梦中的我一定是那个时运，但是他这呢就完全给否定了，完全给颠倒了。哎，所以这个水平低啊，你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理解的，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我跟你说，理解这个现在末法邪说，理解这些这个就是现在人的解释，你很简单，就是现在老百姓怎么看这个世界，他就是怎么看。哎，他就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你看常人知我必知五蕴，他就认为这肉身是我。哎，所以这水平很低，还专门提出来说非为之实，就是说不是仅仅认为那个时运是我，你认为时运是我这才是准确的，你去包括上肉身那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现在唯物主义，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唯物主义，现在的这个邪说就是现在的唯物主义。哎，然后你看他说啊，这样的你执着五蕴，哎，那个肉身是我，故观察五蕴即为直接。哎，这你就直截了当了。若依为实所建立而作观察，如果你要按照这个为实讲的，他认为这个他理解为实都理解错了，实际上为实并不执那个实蕴是我，为实认为五蕴皆空，是梦外的能做梦的心是唯有那个实。但是他这儿呢给把为实理解成为之实，就是为实认为五蕴里头只有实蕴是我，实际上那是古今中外凡夫的邪见才指那个五蕴里头实蕴是我，但是那这个执着呢比他说的那个要正确。哎，人们就他不会执着肉身是我，如果执着肉身是我，那你几十年肉身一烂就没有我了，那人们就不会修行了，是不是啊？我烂就像现在唯物主义说我几十年我连我都没了，什么都没了，他还去什么行善行恶什么，他还管那个呀，还要什么道德呀，我就这几十年时间我就使劲瞎造就完了，图个痛快就完了，他还修什么行啊，又没有后世，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这个人就是水平极低，但是常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常人知我必知五蕴，哎，不是知实。后边这就是无灭了，认为依为实所作观察就是为知实，为实根本不是认为时运是我，为实认为时运五蕴皆空，哎，梦外的那个阿赖耶识 那个自性清净心才是我。哎，他根本不懂这些，但是呢他就这样来污蔑为实。所以他说，如果依为实所做建立而做观察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人我不得，无执，就是唯有实啊，那我人我就找不着了，不得找不着，无执就变成没有执我了，是不是啊？这他倒说对了。哎，除非又另作建立以为补救，他认为你要是学为实呢，你就找不着人我了，找不着人我不行啊。他认为这个梦中这个就是要有我的，为什么就是说他知道就是有我呀？因为他一直找不到根据，因为佛法的这个根本义理是无我，他找不到根据。他为什么要翻译楞伽经？他就是要找这一点，因为楞伽经里头对外道做了一个方便说，就是印度的外道啊，都是执着大梵天大自在天一个大我，造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里头造出很多小我假我来。哎，我们他这个印度教啊，婆罗门教，他们修行就是我这个假我是从那个真我呀大我里头变出来的，我修行就是要合本尊，我老念大梵天大自在天，犯我合一，我回到真实的大我自我了，哎，我就解脱了。所以印度外道啊非常知道有我，不但有大我真我，有假我小我，是这个反正全离了我不行。所以佛教讲无我呀他不接受，就害怕，一听无我就吓跑了，他认为你是邪说。所以佛呢接引印度外道的时候，佛先给他吃个定心丸，说什么呀？哎，你们在心里头啊做着一个圆满的如来，做着一个真我大我，哎，你就是被这个假我小我迷惑了，你认为有假我，真有假我小我，所以你就迷惑了。哎，你把小我假我空完了，你那个大我真我就显露出来了。这样印度这个婆罗门教徒呢一听，哎，哦，原来这个他也知道这个假我不好哈，哎，原来有个真我，只是佛说的那个真我呢跟婆罗门教的区别是什么呀？婆罗门教说那个真我不是你，是你外边有一个大自在天，有一个大梵天的那个创世造物主，哎，那个是大我真我，你得念他，然后回他才能够解脱。佛说的这个大我真我呢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哎，就在你自己的心，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哎，你好好的去这个染污，去完了你的自性清净心就圆满成佛了。这是一个区别。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给这个印度婆罗门外道说这个大我真我的时候啊，佛什么叫方便说法，本来如果他要是真实说法，刚才这个说法就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真的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哎，他的智慧跟佛是一样的，这是真实的，这就不叫方便说了。为什么说佛对这个婆罗门外道有方便说呢？佛呀，因为你要是说这个真话呀，他还害怕。害怕什么呢？你说你就是有一个自性清净心的心体，可是你装满了这个染污的，认为有这个小我的这个染污的种子，你呢得好好学佛经，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执着有我的邪见换成这个就是无我的正见。哎，你换10%的时候才能证出地，哎，换100%的时候才能成佛。这个的过程啊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他听了还害怕，还不高兴，他心里不踏实啊，原来那个我呀是个小苗，我还得浇水，我还得弄，我有那个本事吗？我能成佛吗？哎，我能完成这任务吗？他觉得这个任务太大了，他觉得自己完不成，所以他也就不修了。哎，他因为人家那个外道修法很简单呀，外道天天就念本尊就行了，是不是啊？就犯我合一了啊！你这个说的那个任务那么严重，他就不修了。所以佛对这个婆罗门外道啊，就来了个方便说法，说什么呀？说你心里啊坐着一个圆满的如来，就是已经是圆满功德，是这个就是跟佛一样的，哎，就是被你这个小我啊给包住了。哎，你把小我去掉，大我就显现。说你那个如来啊，已经你就是圆满如来，哎，这样呢他就放心了。 啊，我已经是佛了，哎，我这个只不过现在被这个脏东西给护住了，我把脏东西去去，哎，就行了。就好像说我本来镜子是清净的，现在有灰尘了，我擦一下就行了。哎，他觉得这个任务就比较轻松了，他就跟着佛学佛了。这个差别是什么呢？真实说是真的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但是你得把那个自性清净心里头装的染污种子啊，一点一点的换成清净种子，你才能够圆满成佛，才能够有佛的实力啊，十八这个就是功德呀，什么就是所有功德才能有，这是真实的。但是佛为了怕把那个印度外道给吓跑啊，所以佛做了个方便说法，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你心里就有一个圆满的如来，哎，已经圆满了，就是现在有点灰尘，你把灰尘去一去就行，哎，这是方便说，就是我们心里头没有一个圆满的如来，我们是有什么呀？有佛性，哎，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为什么有佛性呢？那个佛性佛体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就是能够见闻觉知的那个自性清净心，那就是佛体。你有那个就能成佛，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哎，成佛之后还是靠你那个自性清净心去观察世界，只不过他观察的是真实，就是三界唯有心观察所有众生心。哎，现在呢我们也是用这个自性清净心去观察，但是我们呢在梦里头观察假象，认假为真，我们不知道真相，哎，只是这个差别。所以这个就是跟印度外道的方便说的那个成分，就是说本来是只有一个自性清净心，有成佛的可能性，哎，有如佛的智慧，你有跟佛一样的能够见闻觉知的智慧，但是你现在见闻觉知的呢是错误的。这个因为你在梦中，本来这是真相，但是跟印度外道说的时候呢，你如果这样说他就不修了，他就觉得那他太困难了，这不如我还去修了一个大梵天去，是吧？哎，其实他修大梵天呢，如果真的修得好，他是能当大梵天，但是他当了大梵天活多少劫，最后还得掉下来，还得轮回，没有用，他不知道。哎，但是他觉得他原来就是学的这个理论呢，他一对比，他觉得你那佛教这个太费劲了，我不学，他就跑了。哎，所以佛呢对指我炽盛的印度婆罗门外道给他方便说了一个，说你现在心里啊坐着一尊圆满的佛，这是那个方便说的成分。好，如来藏理论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楞伽经里头佛亲口把这个我们前面都学过了亲口这样说的。但是这个谭先生呢，他为什么译这个经，他就是要把这个理论呢作为他们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理论根据。所以他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前边其他经都说无我，哎，这楞伽经说哎有我，你有一个大我真我，哎，他就要这一点。佛说了有我是究竟说，无我是方便说，哎，所以他这样的就梦里头啊我也有了啊，五蕴就是我，然后呢这个离我的离我之外，就是意识之外，他用他的词儿叫离心的外境客观存在，哎，有物质色蕴也存在，我认识色蕴的我也存在，哎，这个世界真实。他就把这个就是歪曲佛说的这个理论呢，他就把他们那个理论，就是说面前世界就是真实的，哎，离心的外境是客观存在的，哎，我观察这个外境的心也是真实存在的，五蕴全有了，十八界全有了，整个把佛法颠倒了，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下说这是你猜的吧，我们下边一步一步看，他自己就说出来了。哎，你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常人指的我呀就是那个五蕴身，哎，不能是唯识说的那个识蕴，实际上这是污蔑，唯识根本不执着识蕴是我，这是梦中凡夫执着识蕴是我，哎，而且这个知识是正确的，梦中凡夫就是执着识蕴是我，他不会执着前边那个色蕴是我，对吧？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怎么能是我呢？哎，所以呢他把这个首先否认了人家的一个常识，后边又污蔑为实啊，说为实这个就是这样 说你要按照为实啊，你找不着我，人我不得，无知，你就不知道有我了。哎，他现在注意，他现在认为知道有我是对的啊，我是有的。这他议楞楞伽经目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后边马上他就说的特别确切，哎，就是要有我。哎，本来佛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是说你梦中的我是没有的。哎，佛虽然做方便说，但是里头包含真实说，就是说梦外才有真我大我，本来佛说的这个意思，但是他抓住这一点呢，就把梦中的我给真实化了，就为这个，就是佛说了就是有我，哎，有我，然后他们还有我，还有客观的离心的外境，哎，整个世界真实了，他就是为误解这个楞伽经来建立自己宗的理论，就是为这个。所以你看他在这儿呢批判唯识，说你要是按唯识做观察呢，人我找不着就没有知了，你没有知就没有我了，你就违反佛说了，佛说有我呀，啊，你现在人我都找不着，你哪有我呀？除非又另作建立以为补救，那你唯识你找不着我，你就得怎么样，你就得在梦中建立我，哎，补救，补而又补，就是梦里头我，你讲唯有实，你哪有我呀？哎，你本来就是空无我的，所以呢，你又不好补救，补而又补，补来补去，非观修之所宜。所以呢，不能学唯识。哎，为什么？因为你学唯识就找不着人我，哎，你就没法成立面前世界是真实的了，多明白？哎，好，我们往下来啊。若于藏实之藏中。说意与我共生起，此则是为外道论，非为教法所证成。这个他212这个解释是说，这个如来藏的藏呢，他这没译出这个意思来，这个是胎藏的意思，就这是这个印度这个就是梵文里头他用这个藏字啊，就是胎藏的藏，就是这实际上取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一个如来，哎，有个大我真我，就好像女人怀着孩子一样，哎，你有个孩子，但是呢人们看不见，凡夫看不见，是吧？哎，这个你到时候这个成熟了，这个孩子就出来了，哎，这么一个比喻。然后啊，如来藏为智境，哎，他说的这个话对，但是他就把这个智境理解成我们凡夫的实境，他就是认为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故第七染无异于我，这个哎，这丢字儿没有啊？这应该丢字儿了。故无第七染无异于我，哎，就是说如来藏里头呢没有第七染无异于我，这个理解也是不对的。哎，第七染无异是真实存在的，哎，我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不懂为实。实际上他中观也不懂，因为他不承认面前是梦是空嘛，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完全是凡夫邪见，完全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哎，所以他这个就是理解不出这个那个真实意来。实际上佛说的这个意是什么呀？是梦中的意，梦中的意识，哎，梦中意识跟我不是那个第七意。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梦中我有意识，哎，实际上就是实蕴，哎，我有一个我，哎，这个但是你认为这个有意于我，哎，反正都是梦中法。记住，凡夫错误都是认为梦中有法，所以这个意于我都是梦中有的，这是外道论。哎，佛认为就是说梦中什么都没有，真实有的必须在从梦中醒来的梦外，真实的心里才有。好，我们。213他这个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很关键。由此即知近人所谓如来藏即为我意，为开引指我外道而建立，此说实不应理。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近人，这首先就是污蔑，哎，这个义理是佛在楞伽经里头说的，这怎么叫近人呢？哎，他认为现在呢有人把佛说的这个意思拿出来批判他，他就说佛没这个意思，是最近有人才这么说。说什么呢？说佛把如来藏叫做我呢，是为了开引指我外道而建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佛的本意。就是佛在楞伽经就是说我那个大会就问嘛， 说人家大梵天大自在天说我是大我真我，说你呢也说我们有大我真我，你跟外道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佛说有区别，说他们说的那个大我真我小我假我在我这儿全没有，我的这个我跟他正相反，我的我是什么呀？把他们的那个梦中我全空掉之后才能够找到我这个大我真我。哎，他们是梦里的，我是梦外的，他们是妄相，我是真相。哎，那个就跟他那个前边谭先生说明的那样，错误的是在实境，是在梦中的凡夫是实认识的境，那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佛说的是我佛自内证的智境，哎，圣者从梦中醒来的圣者的智慧见的才是真实，梦里梦外一定要分清。哎，佛就这样回答说，他们梦中我要全空完，他才能见到我梦外的大我真我。哎，说所以我在这个就是梦里头给这个印度指我外道，就是他太指我了，他不听见无我他就跑，我给这样的外道呢，我方便建立，我也说什么呀，我们有一个真我大我，但是不是那个大梵天那个造物主那个真我大我，哎，是他的都空完了你才能见到我那个真我大我，把梦里梦外分清，你就把邪见正见分清了。佛是这样回答的，这本来是佛说的意思，但是这个谭先生呢，他认为这个道理是最近才有人说啊，佛说的那个我是方便说法，是为了那个接引印度这个指我外道，哎，说的此说实不应理，他认为这个说的就是实在是错，哎，实在是这个不应道理，哎，他实际上他批的是谁啊？批的是佛说，直接批。你看这个人，你说这就愚痴到这种程度，他前边译他也译过了，佛说的是接引外道，几个译本都有，他在这儿他竟然直接批佛说，哎，而且还把这个佛说污蔑是最近才有人说，你说这个人愚痴到什么程度？哎，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样你就能理解他这个就是他解释的这些，哎，实际上完全是跟佛经相反的。我们来学新课啊，由于对此能辨别解脱切现观真谛。在于见道与修道，悉断烦恼而清净，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由于对此能辨别，就是这个人呢能分清这个梦里梦外，梦里的我不管你什么玩意儿全是空，哎，梦外才有那个真心，哎，唯有的真心实才是真正的大我真我。由于对此能辨别解脱切现观真谛，哎，你就能解脱了，就能从梦中醒来了，而且现观就是现量观见，那就是现证真谛，真谛就是真理真相，你就能现见真相。你像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他认为真相就是梦里的相，哎，他不承认梦外有真实。实际上你解脱是什么呀？是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这才叫解脱。你得解脱梦境，然后才能现量观见什么呀？三界唯有心的真相，那样才在于见道，这才叫见道。见道就是见到真相，见到真理，哎，那就是你从梦中醒来证到三界唯有心，这才叫见道。见道之后才开始真正的修道，哎，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修行修道，那跟那个佛说的那个不是真意，就是方便说，哎，你连道都没见你修什么道啊，哎，我们现在说你就说你修行就行了，哎，修道这都提不上，修道位是在见道位之后，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呀？叫资粮位，就是在家还没上道，在家准备资粮，你先把佛说的话看懂，你知道怎么修，哎，知道这个到哪儿去找道去，到哪儿去找真相去，哎，你在家里念佛经，积累这个清净种子够10%了，哎，从梦中醒来，一看三界唯有心，见到道了，你才能够真正修道，哎。现在是资粮位，然后呢你见道是转凡成圣，就是证初地菩萨叫见道位，然后实地当中叫修道位，到最后成佛叫究竟位，你才算圆满成功，哎，这是在于见道与修道的意思。他都不懂这些，他就认为梦里头这些都在梦里头，哎， 西断烦恼而清净，西断烦恼就是成佛了，哎，全部烦恼都断过，那就是什么呀？把所有的烦恼种子，所有的染污种子，全部换成佛法正见的清净种子了，这你就清净了，哎，这个时候呢，就成了圆满的佛了，就是不光有那个自性清净心，把自性清净心装的染污种子也都换成清净种子了，哎，全部圆满的佛法学的这个都成功了，这样呢，你具有无量的功德，就是那功德就法身法力无边了，就哎，就是没有障碍，你这个众生该怎么度就怎么度，对佛没有障碍，但是在这个梦中凡夫有障碍，所以这个障碍说佛怎么不度我呀？那障碍在你那儿，佛那儿没障碍。哎，下边啊，开始注意啊。本初自性清净心，即是无垢如来藏，虽成有情之能取，实离边际无边际。第前两个字，这就隐藏着一个阴谋，或者隐藏着一个 误解吧。哎，所有的其他版本都是译的什么呀？本性自性清净心。哎，一会儿我们那个能看到。这个他呢，为什么要译成本初？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误解。本性自性清净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人人呢，都有一个你本性，你的自性，就是说真正的你的自性是什么呀？不是你这个肉体，而是梦外那个心里的自性清净心，就是那个心体，能够见闻觉知一切法的心体，那个是你的本性，是你的本身，是你的自性，是这个意思。他这一成本初呢，就变成时间了，哎，就是我们原来啊曾经自性清净心，那个变成时间就变成什么了呢？就是我们曾经啊就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哎，后来才被污染。这是一个什么邪见呢？就是我们本来是佛，你看现在末法有好多人这么说啊，我们本来是佛。哎，怎么着？或者呼起一念无明，就掉到轮回里头，做起梦来了。哎，好多人都这么讲。然后有很多人就糊涂说：“我们本来是佛的话，我们怎么会掉到轮回里头呢？佛还会掉到轮回里头吗？是吧？这很明白。如果佛还会本来是佛就能掉到轮回里头，那我们成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是不是啊？你成了佛了，哎。”然后呢，呼起一念无明，又做起梦来了，那你怎么办啊？没有这个道理的，你都圆满了，都是佛了，你还会迷糊啊？哎，所以这个说我们本来是佛，后来什么怎么呼起一念无明掉到轮回，这都是胡说八道，哎，没有这个道理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成佛没有任何意义。你成了佛之后，你又呼吸一念无明，又开始做梦了，那你成佛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意义了。哎，这是末法的一个流行邪见。哎，但是这个谭先生呢，就是这样的观点，就相信这个就是末法这种邪见。哎，本初我们原来啊，一开始我们哎就是佛，就是自性清净心。哎，他们有这个什么本初佛什么这胡说八道都是哎。他就这样译，把他的这个邪见塞到楞伽经里头，哎，译出这个本初佛来，哎，本初自性清净心，即是无垢如来藏。这我们必须要纠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开头，因为这个时间关键是我们凡夫在梦中妄想出来的，根本世界上就没有时间。哎，我们前边批判过多少次，时间这个观念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这就是只能装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妄想，没有时间，哪里有本初？哎，所以这种水平低凡夫见，哎，他就会用凡夫见去这个歪曲楞伽经的意思，哎，没有这个本初的意思，他就应该加进去。我们的心里头啊，有个自性清净心，但是呢，无始以来，你看佛说无始没有开始，哪里有本初？哎，无始以来呢，哎，被染污这个种子染污了。说那总是有个开头吧，这就是做梦啊，是没有开头的。做梦是没有开头的。哎，你看你晚上做梦，你不管梦见什么，那个梦是没有开头的。哎，你说我梦见老王了，说 你是在哪儿见老王啊？你怎么见老王啊？你老王从哪儿来啊？你想不起来的。他因为就是一个记忆，跟老王一个记忆片段啊，他不睡觉就起来了，你就一下就见老王了。哪里有开始？哎，梦嘛，哪里有开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哎，一醒梦就中断了，都是妄想，没有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歪曲啊，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佛说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啊，本来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心体，它装了很多染污种子，即是啊，那个心体是无垢如来藏，就是心体本身是不被污染的，哎，它是没有不被污染的，是无垢。如来藏就是藏着的那个如来，哎，藏在这个染污种子包围的那个里头的一个如来，这是自性清净心，这是无垢如来藏，哎。虽成有清之能取实离边际无边际，就是虽然它成为有清之能取，有清能取是什么呀？能取就是能取的人，能取的就是精神存在吧。我们有情认为有我，有一个梦里头有一个真实的那个我吧，能取的人啊，怎么来的呀？实际上就是因为有那个自性清净心，有那个见闻觉知的功能，哎，我们能看见能，他就觉得有我。实际上梦里头没有我，实际上是梦外那个自性清净心见闻觉知的功能在认识，在。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这是梦，所以我们就误以为是梦里的这个肉身，这个我是在能见能知，哎，所以虽称有情之能取，就是本来是自性清净心在见闻觉知，但是梦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哪知道梦外是真实存在啊，他以为梦里就是真实存在，以为就是自己这个肉身就那个能够看能够听，哎，现在不都这么认为吗？哎，所以呢那个自性清净心啊被我们有情执为梦中能取的人，哎，我在看，实际上呢不对，实离边际无边际，实际上呢就是全是妄想，哎，就是边际，它这个边际意都不好，就是边界，哎，实离边界无边界啊，边际边无边际也是边界无边界的意思，就是边界就是邪见，哎，实际上离开梦中一切猜度，离开梦中的你猜梦里有什么都不对，哎，边界，然后呢边际这个边界一回事啊，无边际就是跟这个意见呢不同的，哎，相反的。就是因为梦中这个凡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这个有没有我，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他有很多看法，互相矛盾的看法，是不是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就不同，就不一样，是不是啊？唯物主义就认为我就是个物质，唯心主义认为我是个精神，哎，不是物质，瞎吵。好，这段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真实的我是离开梦中一切法的那个自性清净心，哎，它是不受污染的，这一段就说这个意思。下边看那个谭先生的那个说明啊，他说成为能取即是实境，离边无边即是智境，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他理解的实境智境是相反的，哎，他理解的实境是在梦中，这是对的，他理解的智境也在梦中，那就是这个梦中的这个时运啊色运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他理解不对，这个话是对，哎，就是能取的人是在实境，离无边，离边无边实际上就是离开梦境，哎，才是智境，但是他理解是错的，他认为这个梦里就是智境，哎，他不认为面前是梦。注意下边啊，很重要了，故判如来藏为真常，或如来藏思想不成体系，皆落实境以判如来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必须要给大家解释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邪见，我们要这个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邪见你不知道的话，你很容易就是听外边，哎，这个人说的也挺好啊，你很容易就信邪见为真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故，这就是所以啊， 看如来藏为真常或如来藏思想不成体系，这是一种观点啊，他反对这个如来藏思想，哎，他判这个思想不成体系嘛，他说皆落于实境以判如来藏，都是错的。错在哪儿呢？他们都是落在实境，就是他们是这个梦中的境了，哎，以判如来藏，哎，你应该是不能用实境，要用智境。但是我们说他这个话是对的，你落在实境判如来藏肯定不对，哎，但是他呢也就是落在实境，他那个智境跟实境是一回事，他还专门把那个楞伽经篡改成实境是一回事，哎，实境就是智境，前边我们学过他这个意思，重点在前边，就是说他认为啊，你要说如来藏或为真常或如来藏思想不成体系是错误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体系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说啊，在这个印度没有如来藏体系，没有这个真常思想，这都是中国人创造的。这个你在这个初期去取，你像玄奘大师什么都不用说了啊，那是准确的这个翻译。玄奘大师之前有一个大师叫义净大师，比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去得早，哎，也非常有名，也译了，当然译的不多，哎，但是也译得很好。这个义净大师啊总结过说，印度大乘无非两宗，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哎，这是义净说的，这是非常准确的，在印度非常清楚，佛就是什么呀，就是三十判教嘛，就是初识是小乘，哎，大乘呢是后两识，哎，二识三识是大乘，大乘就两识，大乘两识什么关系呢？哎，咱们先说一下啊，小乘是什么呢？小乘是智慧低，发不了菩提心，他不能这个发心成佛，不能发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哎，智慧低嘛，所以呢，佛在梦中方便给他们安立了一个假的涅槃，哎，说你们在梦中就可以称阿罗汉，就可以称辟支佛。这个是方便安利，梦里头哪有涅槃，哪有生死，你大乘究竟利益里说梦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没智慧，你让他发菩提心他不发，哎，他没那个智慧，所以呢佛给他们在小乘时方便说法，幼儿班先让他们小的练习一下，哎，给他们说什么呀，阿含经，就是说啊，梦里头啊有生死啊，生死是真的，哎，但是梦里也有涅槃，哎，你好好修你就能入涅槃，哎，在梦里假安利生死的涅槃，这是小乘。总结起这个教法，就是说什么呀？法有人无，就是说啊，这个法是真实，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哎，但是这里头啊，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我们不细说啊。小乘法是方便说法，说法有人无，人无是真法，人无是正见，法有是方便说，这是小乘。然后他修小乘，修阿罗汉，服了佛了，哎，信了佛了，说这佛说的真话，哎，你这个去掉人我就这个没有烦恼，八风吹不动，哎，很高兴。这个时候呢，佛就给他们讲大乘，就说我说的对吧？啊，他说对，哎，佛就跟他说，梦里啊不但没有人，梦里的法也是假的，也没有，哎，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从梦中醒来才能证到真实，回小向大。这就是大乘初期说般若经叫二识说法，般若经说什么呀？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梦中一切法空，人法皆空，哎，让小乘呢进了一步，学了大乘。大乘初期学般若经二识说法，就说梦中都是空，只说空，哎，一开始这个人们不信呐。哎，这法真是不是真实的吗？佛给他们讲道理，讲般若经讲了六百卷，哎，讲他们觉得佛说的有道理，哎，真的是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他必然要问佛说，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世界上是什么都没有吗？佛说不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你就见到真实了，那真实是什么呀？佛说三界唯有心，哎，每个人就是一颗心，除了这个心什么都没有，哎，三界唯有心是真实，万法唯有实，这是真实。哎，第三识交底儿，就是说世界上真有什么？真有你的心识，这叫三识说法。说二识是说什么是没有的？哎，梦中法是没有的。 三十是说什么是真有的，哎，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哎，说完了，最了意，有什么没什么说的，实际上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这是大乘了义法，就两宗，就这两派，就实际上后来人们说两宗呢，是因为人们有专学般若的、专学唯识的，实际上呢，它不是两宗，它一宗佛宗。哎，说法分两个阶段，因为你不让他相信面前是空的，他绝对不会问你说还有什么，是不是啊？你就必须得先把这个面前是空说清楚。所以呢，印度就是易经大师说，印度大乘无非两宗，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哎，这是事实，没哪有第三宗。到唯识，那个佛在解释密经三十判就要说了，是真了义，这回真说完了，哎，没有是没说的，没说的了。你说世界上有什么呀？唯有心，没什么呀？你心里心外的法都没有，做的梦都没有，就这四个字说完了，真了义，哎，没有第三种。可是到了中国来之后呢，很晚，哎，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中国根本就不知道有佛，过了五六百年。才听说西方有佛，那个时候如果按严格的正法判断呢，正法五百年就已经进了相法时代了，哎，可是进相法时代呢，我们就是才一点一点的请这个印度僧人过来给译经，汉文也不好，译的质量也不行，就是零零星星的这么又拖了五六百年，哎，相法也过去了，才出了谁啊？鸠摩罗什大师，哎，这个玄奘大师才比较多的、比较完整的这个把印度佛教主要的思想译过来。那个时候已经进，严格说已经进末法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根性不行，跟正法无缘，跟相法无缘，哎，你相法还算个过渡吧，相法已经没有正法了，到了一个末法我们才真正把佛经译过来。可是这个时候中国人呢已经看不懂了，一开始是以老庄来这个叫格译佛教，就是用老庄的思想来理解佛经，哎，说佛说这个那个时候一开始译就用老子的话，把真如译成什么呀？译成叫太无极，哎，说这无是什么意思啊？哎，那可能就是老子说的那个无能生有，哎，就用老子的无，哎，那个无不是没有，哎，无能生有嘛，它里头有东西，但是恍恍惚惚，老子看不清，看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把那个佛说的无空无译成老子，用老子的无来理解，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王弼弄的那个叫妙，真空妙有，哎。你看着吧，好像真的是没真空，实际上里头有藏着妙有，哎，那个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从一开始就误解佛教，一开始误解佛教呢，有情可原，为什么呀？佛经少，译的质量差，你理解不了，看不懂，哎，但是后来呢，这个人的根性就越来越差，一直到现在，这都是这个说法，一直没纠正过来，到现在你看，你到这个流行的啊，横行的邪说，你去讲佛经都是说空不是没有，没有说真空的，哎，都是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都说成有，哎，都说成有，有什么过失？过失非常的大，颠倒佛法，实际上说是谤佛谤法，哎，你想你把佛说的意思颠倒成相反的意思了，这个罪恶非常严重，但是末法现在没办法，就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没办法，哎，好，我们现在再来说，那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如来藏思想体系？还叫真，也叫真常唯心体系，什么好多名字，用真常这个字的比较普遍，用如来藏体系的，如来藏系，哎，都比较多，他这都，现在他就是说，谁要是说如来藏这个为真常，或者是如来藏思想不成体系，否定有第三系的，这都不对，哎，落于实境了，判如来藏判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由于人们读不懂佛经， 一开始就误解佛经，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所以呢，后来中国人造了一个论，叫大乘起信论。这个大乘起信论呢，是影响中国佛教非常大的，后来几乎所有的宗都是按照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体系来这个就是往下发展的吧。这个大乘起信论提出来一个什么思想呢？首先说一下大乘起信论是怎么出来的啊。印度没有这个，这是一个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写的这个后来那个玄奘法师取经回来之后啊，那个谁李世民，这个他不懂佛法了，他还挺那个牛，他说哎呀，你从印度带来这么多佛经啊，这太好了啊，我们文化交流嘛，我们中华也是很了不起的，说这个我们呢，你不要光把这个印度的经译给中国，你也把咱们中国的经啊译到印度，互相交流，互相这个促进，互相提高，是吧？玄奘当然明白了，玄奘就跟皇上说呀，说咱们这个经啊，这个就是水平不行，译过去叫让人笑话。李世民说哎，你译好的呀，说这个道德经啊，大乘起信论啊，这都大家都说这两个特别厉害。这个玄奘想了想说说这个那我就那皇上说话你也不能太违反哈，那个他就说那我就译一个大乘起信论吧，那个道德经是实在就算了啊，因为道德经的水平太低，你大乘起信论至少他还是他以为理解佛法了哈，这是中国人写的，印度没有，所以李世民让他给译回去。这个中国人写的，说中国人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就说明印度没有这个，谁也在印度取经的人谁也没见过，谁也没说印度有这个，这从中国又译回去的。这个大乘起信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呀？我先说它的核心思想啊，核心思想就是现在的缘起性空，就是说面前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缘起法，世界就是面前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基本上就是这个。然后呢，说性空，它什么性空啊？说它自性空，因为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佛在那个般若经的核心思想，它不能否定。但是你要是一切法无自性正确理解呢，那一切法就没有自体，没有自己，没有自身，就没有一切法了，是吧？佛说一切法自性空，就是空梦中一切法的。但是这个呢，他给你歪解成什么呢？他说佛说的一切法无自性啊，无的那个自性是一种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比如说就这个桌子啊，他说佛说他没自性，是没有一个不是因缘和合成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道理，无始以来本来就有，而且永远不变，没有一个那样的桌子。这个缘起的桌子，无常会变化的，会坏的，这个桌子是有的。这个大乘起信论核心就是提出这个思想来。因为我们是讲楞伽经，不是讲它，所以不能详细讲，我就告诉你这个核心思想。它什么叫一心二门？他把这个无为法有为法合了，他说三界唯有心，他也看到佛说了三界唯有心，他说这个心呐，里头既有无为法又有为法，这个一心二门，这个心可以开出二门来，一个叫这个不变的东西，一个叫缘起的东西，反正就是一通论证，最后论证成什么呀，我们面前是缘起性空，就是面前缘起法是有的，没有的是那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废掉了，把佛说的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啊，基本上废掉了。因为你承认这个梦中缘起无常的东西是有的话，那就是承认梦里头什么都有了，梦里哪有那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谁见过呀，是不是啊？就把这个梦中都说成是真实的了。一直到现在我们末法，现在所有讲经的还是这样讲，大家可以去听去，这就叫如来藏体系，这就叫真常唯心论。好，我就简单这么介绍一下啊。那个他谭先生现在就是说 谁说这个如来藏不成体系，说这个真常唯心论不对，谁就是错误的，因为他就是第三系。后来这个实际上大乘起信论出来之后啊，人们还没意识到说我跟佛法不一样，我这是佛法之外另成立的一些，他认为他说的就是佛法，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三系说，哎，还是说印度就是中观唯识，这是大乘两宗。这是到很现代，到民国的时候啊，才被人那中间呐、啊，那个佛教啊，他中国佛教一直就不太重读经，不太重经典，不太重这个不说把佛的这个理论搞清楚，哎，所以零零散散的就这么过来，也没人认真。到近代民国呀，才有人说这个总结一下吧，总结发现什么呀？我们中国的缘起性空论，缘起有自性空啊，跟印度的两个大乘都不对，都不合。为什么呀？你想，印度的中观就是这个龙树弘扬的中观，中观什么意思啊？中观说一切如梦，空的一法不胜，是吧？彻底空，毕竟空。我们是不接受的呀，我们缘起性空认为面前是有啊，所以龙树的这个彻底空毕竟空的中观我们不接受。唯识呢更不接受，为什么呀？你连这面前是梦他都听不懂，他都不相信是空，哎，他怎么可能接受说梦外还有真实啊？哎，唯识更不接受。而且呢，唯识跟龙树的中观呢完全是一致的，而且唯识是在龙树中观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唯识是说梦里头就像龙树说的那个，就是空的，一点都不剩，就是梦，就是空。你从这个梦醒来了，把它空掉了，你才能证到世界上的真实是唯有心。哎，印度这两乘啊是前后继承关系，先空梦，后从梦中醒来，证到唯有实。哎，它是这个一宗，它是佛宗大乘，就这两个步骤。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呢这两个步骤都不接受，都不承认。你说面前是梦是空他不承认，你说梦外有唯有心，梦里头都是空，那更不承认。所以呢到近代人们一总结啊，我们中国佛教跟印度这两宗都不一样。哎，我们说的是面前缘起就是有，哎，没有的只是那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哎，好，他就发现这怎么判呢？判教啊，所以呢就判了一个说印度大乘本来就有三系，哎，中观唯识还有一个他起名，有的叫如来藏系，有的叫真常唯心论，什么反正刚起名嘛，大家也不统一，乱七八糟，反正就是说有三第三系，我们中国是第三系，跟前边中观唯识都不一样。哎，还有那个更不行的人胡说八道，什么呀？说中观是空宗，唯识是有宗。哎，我们这个如来藏系呢是既空又有，既有又空，哎，空有不二，什么最圆融。哎，这更是胡说八道。你说中观是空宗啊还稍微就是说得过去，因为龙树真的是说面前都是空，但是龙树呢你去看中论，你去看龙树的论，龙树说有真实，哎，龙树绝对承认有真实，不是说世界上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他是说梦中，他说五蕴都是空，十八界都是空，但是龙树说有真的缘起，有真实的。哎，你像这个中论里头就有那个就是在佛在小乘大乘好多经都说的一个叫颂的或者是一个思想吧，就是说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这个是从小乘就跟他们说。这个缘起指的是什么呀？真实的甚深缘起，就是那个我们唯识说的那个心，哎，甚深这个阿赖耶识是小乘看不到，必须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能看到的甚深这个缘起法。这个甚深缘起法就是三界唯有的心，就是这是真实的缘起，哎，但是呢甚深你这个梦中人看不到。这个甚深缘起呢，佛说呀，你见这个甚深缘起就是见法，你就见到佛法了，见到真相了，见法即是见佛，你就见到真的如来了。 哎，你就见到真相了，意思。这个宋的龙树中论里头就有，哎，龙树有至少有五六处都提到，就是说你现在看的是虚妄，你呢把虚妄空掉，你就能见真实。龙树不是这个玩空见，哎，龙树是说有真实，哎，所以他判这个说龙树是空宗绝对是不对的，然后说为师是有宗也是非常可笑的。为师是有宗，为师不说空啊，唯有实，只有心，那心外那些法是什么呀？那就是空嘛，他是空有都说得清清楚楚的，说得明明白白的，哎，该空的空，该有的有，怎么就叫有宗呢？啊，他不讲空啊。所以这个越到末法越乱，这个人水平越低，越胡说八道。哎，什么叫他说如来藏啊，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有不二，什么什么叫这个呀？什么叫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啊，这叫什么话呀？这空有不二，这个佛经里头有。佛说空有不二是什么意思啊？说你说空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为什么呀？我们把梦中一切法可以分成什么呀？哎，一部分我们说有，一部分我们说无，这是相对成立的。这是梦中分，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种分法，就好像分这个有生的有灭的，有依的有异的，有这个来的有去的，哎，都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种方法。哎，说这个是有，那个是无。哎，空有不二就是说有梦中的有跟无啊。没有这两个东西，哎，全是空。你从梦中醒来，全空掉，才能证到真正的真实，是那样的意思。但是被我们末法佛教给歪曲成什么呀？空是空，就是有，有就是无，无有无，不二是这个稀里糊涂就反。最后其实它根本就不是空，什么有就是空啊，它有也是有，无也是有，梦里全是有，就完了。哎，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如来藏思想跟这个真常唯心论体系第三系，这是中国人创造的。谭先生就是这一系，哎，他们理解的这如来藏完全是歪曲的。我们再往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啊。本经说现证如来藏诸颂，如752颂，说佛为无漏智，从未见人提及以说如来藏。足见宗派成见亦可称为增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经佛说了，佛说这个自性清净心呐，那是如来内自证，哎，圣智就是是这个智境，哎，这是佛亲自证到的。谭先生竟然说从未见人有人提及，说没听过人说过说佛证的如来藏是佛自内证的啊，是佛的无漏智，是智境，不是实境，不是凡夫在梦里都看不到，从没见有人提过。哎，用这个说佛是自内证的如来藏来说如来藏。你说这个人无知到什么地步，足见宗派成见亦可称为增损。实际上他的宗派成见就是增损佛法。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这一颂就他译过的这一颂，本初自性清净心，哎，说那个一开始啊，哎，就是一个自性清净心，后来才被污染的。就是说人本来是清净，本来是佛，后来给做起梦来了，哎，佛迷糊了，译成这个。你看唐本是怎么译的啊？本性清净心，众生所迷取。无垢如来藏，远离边无边，多清楚啊！本性，本自己的自性，哎，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清净身。我们的这个自身呐，我们的本性就是每个人自性，真正的自性，真正的本性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就是那个能见闻觉知的那个智慧，哎，那是我们自己。连那个它里头装的染污种子，那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别人告诉你的，是给你污染进来的。所以染污种子叫客尘烦恼，那不是你，那是客人。哎， 那客人害了你了，让你做轮回梦，你赶紧把那个客人赶走就是了。哎，把这个染污给他清出去，哎，你还就清净起来了。本性哪里有本初的意思？就是胡家那个就是末法的邪说。哎，本来是我们这个自性清净心在那见闻觉知，但是众生呢不知道，迷取就认为梦里头我们有一个灵魂啊，有一个这个什么就是精神存在吧，哎，误解了。实际上呢，无垢如来藏那个本自性清净心是没有染污不了的，你装染污种子也染污不了它。哎，远离边无边是跟这个分别，哎，梦中的一切分别没有关系的。哎，这是我们的本性。哎，好，下边学新的颂的啊。此如黄金美光辉，陶冶矿石是能见，藏石住于蕴聚中，亦然如是是清净。这个好理解啊，就是说就好像黄金呐，原来在矿石里头的时候呢，你看不见那个黄金的光辉，陶冶矿石之后才能够见到，把其纯金炼出来了才能够见到那个黄金的光辉。哎，藏石住于蕴聚中，亦然如是是清净。哎，这个它意义的就不对。哎，藏石哪住在蕴聚中啊，五蕴根本不存在，藏石怎么住五蕴呢？但是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梦里都是真实的，所以他认为藏石就是在五蕴，就是在我们这个肉骨头肉身里头。哎，蕴聚中，他认为我就是五蕴嘛。哎，藏尸他认为藏尸就在我们这个肉身里头，你意的这是什么呀？这，哎，实际上藏尸在哪？是在梦外的那个染无心里头，藏在那个染无心里头。哎，被在禅真如，被烦恼，被染无种子包围着，藏在染无种子里头，哪能藏在五蕴里头啊？梦里头有什么呀？但是他认为五蕴有，所以他就译成藏在五蕴中。亦然如是是清净，就是你把这个五蕴，他认为五蕴是那个矿石，把矿石凿了，把矿石炼下去了，黄金就出来了。哎，实际上理解是不对的。你看下边马上就批判的这思想了，是吧？佛非人，我亦非蕴。佛不是人，哎，不是梦里的六道的众生，亦非蕴，不是五蕴。你藏尸怎么住在五蕴里头啊？是不是啊？哎，五蕴里头哪有藏尸啊？梦里头哪有藏尸啊？佛不是五蕴，哎，五蕴是空，那佛哪能住到五蕴里头啊？但可说为无漏智，就是佛不是梦中一切法，是不是啊？哎，梦里的都不是佛，佛在哪儿啊？在梦外那个心里，只可以说他是无漏智，他就是一个佛是什么呀？就是智慧。为什么说佛就是智慧呢？他没梦里的肉身，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他有什么呀？只有清净种子。清净种子是什么呀？是他无始以来学佛经留下的记忆，正见的记忆。你说正见的记忆，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是什么呀？就是智慧嘛，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是不是啊？佛就是智慧，没别的，就是一堆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这就是佛，这就是佛的法身。他这个记忆呢，被他的自性清净心装着，这就是佛。佛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完全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这个自性清净心装的种子啊，全都成了佛法的记忆了。我们现在呢，佛法的记忆还是百分之几，太少。哎，你达到10%的时候，你可以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哎，我们现在跟佛的差别就是染污种子占90%多。哎，因为你现在还在梦里学佛嘛，你肯定是没醒，是不是啊？你肯定是90%多，你不可能90%。如果你染污种子已经是90%了，已经有10%的清净种子了，你就照见五蕴空，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对吧？好，佛就是无漏智，了知其为常寂静，是故我向佛皈依。哎，我们知道这个佛呀是永恒的寂静，就是没有苦，没有这个烦恼，没有度一切苦厄了吧，远离一切苦厄，那就是一个无上智慧的这个 清净心，没有任何烦恼，干什么呀？看着众生心去度众生。哎，度众生也不是说他要费多大劲儿，心跟心一感应，他里头那个什么度众生的方法都有，实际上是等我们众生感应到他。哎，你这个众生天天光忙着挣钱，是不是啊？你跟佛能感应吗？感应不了。哎，你好好学佛法，越学跟佛感应越多，你就能够看到佛的这个形象，看到佛的思想，看到佛的这个加持。哎，你就得到跟佛相应了，你就进步得快。是故我向佛皈依，本初自性清净心，相聚随烦恼极易，切于自我成相应，说中最胜者所说。这个你看他还坚持他这个，就是自性清净心呢，是原来我们就有。哎，一开始我们就是个自性清净心。哎，但是这个自性清净心呢，相聚随烦恼极易，跟这个烦恼跟这个意，其实这个意啊，是应该是这个梦中的意啊，梦中的精神活动。哎，他说这个自性清净心啊，后来就跟这些东西混在一块了，切于自我成相应，说中最胜者所说，整个胡说八道。你看最后一句啊，说中最胜者所说，就是说说中最胜者是谁啊？是佛，就是说法的人当中说的最好的最殊胜的那个人，这就是佛。佛所说，他认为上边这三句是佛所说的话，是正见。哎，你看这个意，你看我再说一遍啊，说中最胜者所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佛所说，上边三句是佛所说的话，可是呢他下边的说明又是什么呀？说此为请问，下颂则为答颂，证明什么呀？这句不是佛说的话，这句是菩萨请问，说那个佛呀，你给我说中最胜者，你给我讲一下这个道理，我不清楚，是问问题的，不是佛所说。但是从他这一译成所说呢，变成这是佛说了，实际上这就表现出什么呀？他实际上真心认为这是佛说。为什么呀？他认为啊，我们原来是佛，后来呢跟随烦恼跟这个梦中的意识混到一块了，还跟自我相应。哎，我也有了。哎，他认为那个自性清净就他是借楞伽经方便说法，说这个自性清净心是真我大我，他来成立什么呀？梦中的我。你看他随烦恼是梦中的吧，意识活动是梦中的吧，跟自我成相应，这他这个自我就是他说就是五蕴。结果他这样一说呢，成了什么呢？佛说五蕴，他说常人之我必是五蕴。哎，五蕴是我，这是佛说的。哎，随烦恼跟意跟自性清净心都是真实存在的，变成梦境都是真实存在的，直接跟他下边的说明相反。上边他译成是佛所说，下边译成这是请问，佛请问的都是菩萨，那是佛说吗？所以就这么这混乱，不管事实不管什么，愣这个胡说八道。哎，就这样译。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看这个啊，这是我把那个唐本再对照一下，对照主要是为了说他这个本初在译本里头是没有的，就是说本初就是说一开始，哎，的自性清净心，就是开始我们是清净的，后来才来的烦恼。而且他这儿说的这个烦恼跟我呀，都成了佛所说的了，哎，不是请问了。下边又直接又译出请问来，你说这不是故意的吗？啊，你知道请问不是菩萨问，不是佛说，前边就译成说中最胜者所说，你说这不是自己就这个自相矛盾？哎，为了成立自己的观点，什么都不顾。唐本为了说明啊，就是唐本本性清净心随烦恼意等，即与我相应，愿佛为我说。哎，这你请问就译成请问，清清楚楚的是吧？谁也不会误解。哎，请佛这个为我们解说一下， 这个本性清净心跟这个随烦恼意等这个梦中的这些烦恼，还有这个跟我他们什么关相应，就是相连。我们前边不是那个谁译的吗？黄先生译的，相应就是有关系。说这个本性清净心跟随烦恼意还有这个我，他们是怎么个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本性清净，我们又有烦恼了呢？又有我了呢？他们相应就是他们是怎么个关系？愿佛为解说，说你佛你给我，我不清楚，你给我解说一下。为我们众生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呢，请佛给说法，是这个意思。下边啊，本初心性为明镜，一等则与彼相异，由是积极种种业，已染无故起而见。这是佛的回答了，他这前面说的说下边是答诵是吧？还是用这个邪见来意啊，说本来我们一开始啊，我们的心性是明亮清净的，一等则与彼相异，所以就把这个他前边那个意法那个意思给推翻了嘛。梦中的意识一等，那就带加上前五十是吧，梦中的前六十与彼怎么样相异，跟他是两回事儿。就是梦中这些东西啊，跟那个自性清净心跟真实存在的你是两回事儿，是不是一回事儿。由是积极种种业，以杂染故起而见。由于你在梦中的意识在那看见你知道有人有法这些呢，积极种种业就开始造，我爱这个我反对那个，就在里头造业了。以杂染故起而见，就认为有人有法有什么，就开始造业了，把梦当真了。这跟那个自性清净心是相异，是两回事。无始刻尘我烦恼，即成染物于明镜。这样呢，无始以来，你看佛说无始，明明佛说无始，他还弄个本初，本来最初有时间有开头了，有始了，所以就明明白白的跟佛对着干。佛说无始，就是梦就是无始的，梦没开头，上来就是记忆直接升起，有什么影像放什么影像，哪有始啊，哪有时间啊，是不是？无始刻尘我烦恼，就是无始以来呢，我们本来是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原来曾经没有烦恼，就是有一个自性清净心，有个开头，开头是清净的，后来又没有这个时间。佛就说没有开始，说无始以来就是什么呀，就有刻尘烦恼，我烦恼就进来了，没有开头。为什么没有开头呢？因为你是做梦。为什么做梦呢？因为你有这个记忆。说记忆是哪来的呢？说前边梦的留下的。那前边梦说前边的梦是前边啊，是不是还要找时间开头？那就是没听懂佛经，没听懂佛说的意思。没有开头，你不要去找开头，找不到。佛说没有开头，一直就是有什么呀，就是有这个刻尘烦恼。就你就吸收了很多邪见，说有我啊，有烦恼，继承染物与明镜，你就把这个明镜自性清净心的，它这个染物的意思啊，是包起来了，染物了，你的自性清净心糊涂了，是不是啊？实际上染物没有啊，没染物，它只是装在里头，就好像那个衣服一样，衣服脏了，其实衣服本身没脏，只是那个灰尘落到衣服上了，它可以，它还可以洗下去，还可以这个把染污客尘嘛，可以把客人赶走。由其外而相加者，得如衣服受清洗，译得很好啊。由于客尘烦恼啊，是从外边加进来的，就好像衣服可以，就是衣服被污染了，灰尘来了，但是呢，你一洗，它是外边的，它不是衣服，你一洗呢，外边的洗掉了，衣服还是干净的。然后唐先生来了一段，我们都读一下，因为他这个思想啊很有代表性，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从开头到现在都是这个缘起性空，面前缘起的东西都是有，因果都是有，梦里的什么都是有，都是一直是这个思想。所以呢， 很有代表性。我们在这儿把他的邪见认清楚，跟佛说是正相反的，对你这个学懂佛经啊非常的有利。实际上佛经在给我们讲什么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梦中都是邪见。如果我们没有邪见，佛不出世也不用给我们说法，是吧？你都是正见，佛跟你说什么呀？佛经全部都是在告诉你哪个是邪见，哪个是邪见，哪个是邪见，把你邪见都批完了，佛也不说话了，哎，你就解脱了嘛。所以呢，我们这就是练习分别什么是邪见啊。你分别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邪见，行了，你就是你正见就学到手了，你就是标准学明白了，佛法学明白了。哎，唐义啊，这是这个谭先生的这个说明啊。唐义犹如比镜衣，而有著垢染，可商榷。哎，他说人家译得不好，因未能显示外加染污得受清洗之意。这胡说八道，人家下一句马上就说衣服可以这个洗清净。此为理解如来藏之要点，若杂染为本然，哎，心之本质本来为然，本然为然，则根本无佛可成。当然了，如果你那个自性清净心被污染了，那你就洗不净了，是吧？以必无涅槃故，正为因其为客尘，外加之杂染，然后使可说离垢，是故否定如来藏，即等如否定有情可以成佛。他这硬说人家唐义里头没有衣服可以洗净的意思，是为了最后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呀，你不要否定如来藏思想啊，如来藏系，就是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是代表中国人创造的如来藏系，就是缘起性空这个，哎，中国人这一套，你不能否定这个中国这个第三系。如果谁否定呢，就等如否定有情可成佛，扣一个大帽子。根本就佛就没说过中国人这种缘起性空的如来藏系，但是呢他就说你要是敢否定我，你就是否定九情可以成佛，胡说八道。哎，这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人家本来你看不要说下一颂了，就这一句话呀，人家就说得很清楚，犹如比镜衣而有诸垢染。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干净的衣服，但是呢它被各种的脏东西给污染了。这本身就是说衣服本身是清净的，你外边的东西污染了它可以洗净的，何况人家下边马上就接着就译了，怎么就没这个可以洗净的意思啊？哎，愣找茬其实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说，哎，你不能说我不对，哎，你说我不对就人们都成不了佛了，就这样胡搅蛮缠。我们来看一下唐本这个原来是怎么译的啊。唐本说亦等我烦恼染污于净身，这说的多好，就是梦中的这个意识胡乱分别呀，认为有我呀，升起的烦恼啊，都是染污于净心，就都是那个客尘烦恼放到这个自性清净心里头了。犹如比镜衣而有著垢染，那个就好像这个自性清净心啊，就好像一件干净的衣服，哎，客尘烦恼来了，都附在他这个衣服上了。如衣得离垢，怎么衣服就不能清净了？人马上就说，就好像衣服啊，它可以把这个垢怎么样啊，给去除掉，哎，怎么人家就衣服不能清净了？所以这个人。哎，竟是就是不顾一切的，不顾事实，这个来把自己的思想塞到楞伽经里头，说成是佛的思想，就这么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费劲译这个楞伽经？其实楞伽经跟他的那个宗完全相反，他自己也说，哎，楞伽经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全是跟他那个直照梦中是真实完全相反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译啊？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取这个佛在楞伽经里头说了，我给印度婆罗门外道呢，他们指我太炽盛，我这个一说无我他就跑，所以我方便给他们安利说这个，哎，你们心里头有一个圆满的如来，有一个大我真我。他就是为了抓这一句，然后他说 变成什么呢？变成说佛说了，有我是了义说，无我是方便说，所以呢我现在说梦中的我，有我，有离心外境，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是真实的，就是为了这个偷换这个概念，就是为了成立他的邪见，这是他的目的。他为什么议论家讲，就是为了成立如来藏系，就是说我们这个缘起性空说梦中就是有的，这是对的，就是为了成立第三系，给第三系找这个理论依据。甚至他曾经还有一颂，我们讲过，给密宗找依据，说有的人说密宗没有这个佛说依据，你看这不是找着了吗？把一个词愣给说成那个是密宗的意思啊，这个人呢很可笑。好，我们来看那个唐宋的唐译的这个啊，人家这说了，如一得离垢，亦如金出矿。人家怎么就没说衣服可以洗干净啊？睁着眼说瞎话。哎，人家说衣服可以把灰尘洗掉，金子可以从矿石里头炼出来，衣金俱不坏。哎，那个净衣，那个金子本身不变。哎，衣服本来就是干净的，那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哎，俱不坏。就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那个自性清净心呐，永远不变，永远清净的。你别看你现在糊涂做梦，这个烦恼的不得了，你也是那个自性清净心，哎，也是用那个自性清净心在这个，因为你看到的、听到的是邪见，所以就本来你是自在的。但是你认为你不自在，那有什么办法？就好像现在好多人得抑郁症，什么得了一个自杀，他就认为我没办法了，我就是很生不如死，我没出路了。你非自己认为没出路，实际上哪不是出路啊？是吧？第什么叫道路千万条，是吧？他的千万条就不走，他就唯有说没有，他非说自己没路，就是自己被邪见蒙蔽。实际上我们现在被邪见蒙蔽的时候，衣襟俱不坏，你的自性清净心永在，心离过亦然。说你这个自性清净心啊，离开过失，就是把那个客尘烦恼给这个换掉，也是这样。哎，你是这个就是跟佛有一样的智慧，你现在就是被那个一些恶知识傻瓜们给骗了，哎，上当了，说你不行啊，你不你怎么着，所以自己在那作践自己。你听佛说多好，是不是啊？你跟佛的智慧一样，你不要上那些胡说八道的人的当，非要说梦中都是真实的，那你做梦吧，你什么时候醒啊？没醒，是不是啊？凡是说梦这个不是梦的，不相信面前是空的，都是魔说，哎，都是破坏佛说的，都是谤佛谤法，哎，都是让人不能出轮回，都是让人当魔子魔孙。所以啊，你看现在你一对比这正见邪见多清楚啊。哎，有人明目张胆就反对佛说，非要说面前不是空不是梦，哎，面前有客观离心的外境啊，里头有我，五蕴就是我，哎，你好好修吧。你修什么呀？在梦里修什么呀？不就修魔吗？是不是啊？哎，正见邪见你越学越清楚。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此如衣服离污垢，亦如金德离暗翳，无所坏而为本然，离我之道亦如是。说这个心离过，就是我们把自性清净心里的这个过失，就是这个邪见啊，我们换成正见，哎，把这个邪转染成净。这就好像衣服呢洗干净一样，也好像金子呢离暗翳，这就是有光芒了，是吧？原来你金子在矿石里头你是看不见的，暗翳嘛，哎，你把金子炼出来，把那个矿石去掉就行了。无所坏而为本然，离我之道亦如是。这个意思，无所坏就是还是前边说的那个衣金俱不坏，哎，你的自性清净心呢是永在的，为本然，你本来就是这样，你就有如佛的智慧，哎，离我之道亦如是。我们看他的意思吧，他这样一，我们看他的意思啊。由宋可知，说如来藏绝非做一施舍用以开引外道，哎， 就是说佛说这个如来藏啊，绝对不是说那个有人知我太厉害了，怕说无我啊，我给他方便说个有我，哎，否认佛说的话，哎，这些佛说我说如来藏跟外道不一样，我这是为了开引外道，指我外道，哎，方便说法，这是佛在楞伽经里说的。他现在就是说绝对不是这样，哎，绝对不是说我方便说法来开引外道的才说有我，哎，那是真有我，他的意思。此即非施舍于我，哎，这不是假安利的我，令外道接受，实为开示外道，不是这样。何以本初明净心能即为我，明此理即能抉择无我，离我之过。他认为啊，说无我是有过失的。什么过失啊？叫离我之过，就是说，说白了就是很简单，他就认为就是有我，哎，这个说有我本来呢，你要是佛也是这个意思，甭管方便说什么，佛说啊，这个梦外有一个这个真我大我啊，佛也是说有我，但是他把这个我呢，就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梦中的我了，这是他的歪曲。所以他这就是说，你抉择无我就是离我之过，就是说无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无我实际上是有我，无我是方便说，有我是正说，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在这说呢？他就是在这个楞伽经他认为找到依据了，哎，佛说了这个有我，哎，他不，所以他明明白白的否认 佛说有我有大我是开引外道，明明佛就是这么说的，他就明明的来否认，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成立梦中我，哎，梦中的我是真实存在的，梦中离心的外境唯物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为了成立这个我们中国的元气有自性空，哎，把梦中一切法都认为是真实的，就是为了成立这个，很明白啊。